马太福音系列38，只有罪人可以进来。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1月18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”耶稣听见，就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：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何西阿书6章1至10节的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主说：以法莲啊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啊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。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，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。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。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，被血沾染。强盗成群，怎样埋伏杀人，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，行了邪恶。犹大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有一部电影，一开场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：我们欢迎凯蒂，这位曾经在家接受教育的女生，来到北岸高中。接着，一个女孩子手里拿着一张她画的餐桌示意图，向凯蒂介绍餐厅里的同学。这里有高一新生、军官候补、亚裔学霸、体育校队、友善的黑人，有把感受吞进肚子里的女孩子，有什么都不吃的女孩子，有异想天开的，有疲惫不堪的。他说：我们这张桌子上坐的都是全校最酷的。詹尼斯给凯蒂的介绍成了凯蒂在学校里的生存指南。这部2004年的电影《贱女孩》原文 Mean Girls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高中喜剧电影之一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高中餐厅的桌子上充满了戏剧性，谁酷谁不酷，谁能进入某个圈子，谁不能，谁是被接纳的，谁是局外人。一个情窦初开之人的荣誉与耻辱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谁交朋友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满屋子坐着的都是看上去早已长大成人的你们，我为什么要提起这样一个看似胡闹的故事？因为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文化里，荣誉与耻辱仍然是少数几件人们依然非常在乎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在今天已经被灌输了多元、平等、包容观念的高中生中，当调查人员问起20多年前的这部电影时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这些事情在今天还会对你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吗？他们的回答是按一个人的背景，比如种族来挑选餐桌，已经被视为不可接受，这样的事情早就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。然而，当调查者继续追问具体问题时，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。比如有学生回答说：我走进餐厅，从来没有注意到有按照种族背景来分桌子的事情，我很幸运能在这样一所彼此接纳的学校里学习。至于电影《贱女孩》， 那是20年前的事了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，我会感到被冒犯。接着调查者又问，那么你可以坐到任何一张桌子上去吗？回答是，没有哪张桌子有什么特别的，除了高年级女生那几张，他们都是一帮混蛋。调查者继续提问，得到的答案是，我们学校当然有不同的人群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但餐厅里确实有4张桌子，基本上是为那些很酷的高三学生预留的，没有哪个低年级学生敢坐上去，让人明显感到有上下，有高低之分。那个学生接着说，把人分成不同群体是不对的，但这种现象当然存在，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罢了。他又说，大家仍然会把人分门别类，只是名称和电影里不一样，比如足球男孩、芝麻街、嬉皮士、派对狂、高年级学霸，以及人气很旺的高二甚至高一学生。那部电影的重点其实是所谓的社交自杀，你可以和谁一起做，和谁交往，而不会彻底毁掉自己的名誉。调查得出的结论是，某些身份地位和名声是会传染的。如果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土包子，与他为伍的人也会被连累，如果你和他们的耻辱发生联系，你也会同样受辱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是一个很酷的学生，你身边的人也会因此沾光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所面对的利害关系，比高中里谁被选为最酷学生要重要的多，那就是谁能成为神的朋友，谁能与神同桌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从最不受欢迎的土包子开始。上个礼拜耶稣医治了那个瘫子之后，走过去看见了马太。经文没有任何介绍，只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马太坐在收税的摊位上。耶稣只对他说了简单的几个字，你来跟从我。马太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作为作者，马太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自己的细节，但我们确实知道，在当时的文化中，他所从事的职业是极不光彩的。他是一个税吏，也被称为税农。他并不是直接与罗马政权打交道，而是作为一种代理人，通过投标的方式买下收税的位置。他把征收来的钱一部分按罗马政权的要求上缴，另一部分则成为自己的收入。人们把这种行业视为不仅是做生意，更是一种卖国的行为。什么样的人会为了外国政府收刮本国同胞的血汗，从中牟利？在一个极其看重荣誉与耻辱的文化中，一个人的名誉远比金钱重要。一个愿意做税吏的人，不仅毁了自己的名誉，也毁了家人的名誉。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就像今天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人，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会公开做这样的事情。而他们的回答往往是，我才不在乎，你看看我的流量，我赚的钱。马太所做的正是类似的事情，但这是有代价的。他的同胞视税吏为最罪恶的人。在福音书中，税吏常常与妓女、强盗和罪人并列，被归为同一类。甚至那些远不如犹太人敬虔的希腊人，也把税吏看作和行奸淫、拉皮条之类的人一样。这些人是被犹太社会彻底抛弃的群体。他们不仅被视为掠夺钱财的人，也被看作是不洁净的，以至于人们甚至劝乞丐都不要接受税吏的钱。在此之前，耶稣医治过像大麻风病这样身体有残疾的人，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在道德和社交层面都不可接受的税吏。在一个名誉至上的社会里，这样的标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或许难以理解，但耶稣却走上前去，选择了这个坐在收税摊位上的马太，说，你来跟从我，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主耶稣的选择。 马太立刻放下赖以为生的税吏生涯，跟从了耶稣。有意思的是，马太并没有让读者忘记他自己是谁。后来在描述耶稣拣选12个人时，他只列出了名字，没有提到他们的身份和职业。马可在他的福音书中相对客气，提到马太时称他为亚勒腓的儿子利位，但马太自己却直接写道，耶稣拣选了马太。他很清楚自己是谁，也深知耶稣竟然拣选像他这样的罪人意味着什么。这个在全以色列人眼中最卑贱的人竟然被救主拣选了。如果说耶稣把自己与马太联系在一起，已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沾染了污点，那么接下来他所做的就更像是一种社交上的自我毁灭。任何一个以色列人这样做都已经够糟糕了，更不用说是一位拉比。耶稣刚刚呼召了马太，我们马上就看到那些与他同席的人。马太邀请了他的朋友，而这些朋友正是犹太人所不齿的一群人。经文这样记载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马太福音9章，马太在提到那些税吏和罪人的时候，并没有说明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但你只要看他们一眼就能明白。这些都是污秽肮脏的人，不是你所熟悉的白领阶层。这些在座的人并不会让税吏感到任何耻辱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大声说出了那个文化中其他人心里所想的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这样做？听起来当然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，他们似乎是在想帮耶稣一把。在那个文化里，吃饭并不仅仅是一顿饭而已，它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，就像那部电影里的高中餐厅桌子，清楚地告诉你谁在圈子里，谁不在。你在社交圈中的身份、地位，以及你愿意与谁联系在一起，都会通过同桌吃饭被显明出来。有一位拉比说过，共享饭食就是共享生命，这意味着你我彼此合一。这个观念深深刻在犹太人的脑海中。如果你和某人一起吃饭，而对方后来背叛了你，就像犹大那样，那种损失带来的锥心之痛几乎等同于一场葬礼。因为你们曾经一同吃饭，彼此之间就存在一种忠诚的关系。这是一个以社群、荣誉、归属和纯洁为基础的文化，尤其强调圣洁，这也成了后来犹太教坚定不移的信念。你和别人一起吃饭，不只是彼此的交通，你吃饭的时候神也在场。因此，如果你邀请了不该邀请的人来到你的餐桌前，不仅是玷污了你自己，也羞辱了神。和谁一起吃饭是需要划清界限的。法利赛人的名称本身就来自分别出来，因为他们非常在意神如何看待他们。他们渴望洁净，渴望圣洁。事实上，他们整个动机就是要使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洁净之地，好让神能够像从前那样回到他们中间来。我们怎么可能接纳像税吏、妓女这样的罪人呢？而现在，耶稣却和这些税吏、妓女、罪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就是在公开的与这些人认同。他和他们谈笑风生，一起掰饼，在同一个盘子里站着吃，毫不在意是否洁净。法利赛人认为，耶稣这样做就是在公开与罪人有份，这对一位拉比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耶稣宣称自己把神的国带来了，却坐在这样一群罪人中间。想一想这一幕，法利赛人看着耶稣，情愿和马太这样的税吏，以及他那些在他们眼中下三流的朋友为伍。这一天，他们一同来到马太家里吃饭。 这让我想起一个我常常举的例子，我之所以常常提起它，是因为我实在很喜欢这个故事。海明威在他的短篇小说《世界之都》中，讲到一位父亲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帕科。他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，帕科，请在礼拜二中午到蒙大达酒店来，一切都已经被饶恕。爱你的爸爸。礼拜二中午发生了什么事？来了800个帕科，全都是来寻找父亲的饶恕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前来，与他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显出的怜悯是如此清楚，马太所发出的邀请吸引了许多像帕科一样的人。最后我们要来看，谁能够进来？耶稣在这里说了几句话，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一段话。在当时，这远不只是冒犯，在今天也同样如此。听到这段话，你要么爱耶稣，要么恨耶稣，要么感到他如此亲近，要么觉得他如此令人厌恶。这是耶稣所使用的第一个比喻，他把自己比作一位医生。但他不是私人健康教练，帮助你活得更好，而是急诊室里的医生，只有那些被罪深深伤害的人才需要他。健康的、强壮的、自以为聪明的人对他毫无兴趣。他说自己来是为了医治病人。如果你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以色列人，你应该能听见一个回声。当以色列人被掳，被从神面前赶出去的时候，神在耶利米书22章中说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今天这位医生已经来了，有人围在他周围，因为他们有病痛，有需要，他们坐下来与他一同吃饭。而另一些人站在一旁，对这个场景感到厌恶，绝不愿意加入。面对这段经文，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们站在哪一边？这个世界常常指责基督教不包容，很排外。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非常清楚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在这张桌子前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加入。法利赛人所追求的是专属性，只有合格的人，社会地位正确的人，美好的人，义的人才配进入。我们都有自己的圈子，都渴望进入内层。但耶稣说，我来不是为义人，而是为罪人。我只与他们有关。他确实来寻找软弱的、有需要的、被边缘化的人，他也寻找那些欺骗的、败坏的、自私的、贪婪的、卑鄙的人，那些认识自己真实光景、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人。简而言之，他只为满身罪污的人而来。这对罪人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，却不是为其他人预备的。这也正是为什么马太家的桌子前人满为患，而法利赛人却如此沮丧。耶稣完全接受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。他没有引用罗马书三章中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分析，而是说，好吧，我就按你们自己的标准来看待你们。他把他们排除在自己的事工之外。在约翰福音中，他们后来会问耶稣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若是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自己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仍然在。这样的冲突极其重要，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神国的特征，尤其是那位掌管神国之王的特征。你必须是有病的，这正是为什么马太在多年以后仍然称 自己为税吏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以此为耻，因为正是这个身份使他得以进入神的国。耶稣并不是看着马太说，我们可以让你来管财务。他呼召马太是因为他的罪，因为他需要一位救主。马太从未忘记，这正是他合格的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早晨聚集时要先跪下来向神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是罪人。耶稣来不是为义人，乃是为罪人。因此认罪悔改不仅是我们进入神国的起点，也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持续做的事。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极其冒犯的。我们今生始终需要认罪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每一周的程序中。你在荣耀的这一边已经被赦免，却永远不会在今生完全得医治。这正是为什么保罗说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而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你会不会因此感到不舒服？有一位作者说，无论我们怎样强调白白的恩典、舍己的爱，我们仍然会感到不快，因为这恩典实在太没有区分了。他让税吏、人渣、悖逆的人进来，却对所谓的好人毫不在意。原因就在于，福音只顾那些愚拙的，却不顾行为端正的。这种无心无肺的愚拙，正是法利赛人当时所表现出来的。而说实话，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当神把他的怜悯赐给我们认为不配的人时，但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若你知道自己是谁，那么这就是好消息。这段经文的结尾说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出自何西阿书六章，那里所说的是圣约的忠诚，新约则用怜悯来表达。意思是对圣约的忠诚本身就是神性情的一部分。他不断寻找自己的子民，其核心在于他向不配的人施怜悯。这是他本性的彰显，是他的特征。他喜爱寻找并拯救破碎的人，他的怜悯是如此浩大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你的桌前。那位无罪的为了我们成为罪，他担当了我们的耻辱，好叫我们得着他的荣誉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你们吃这饼喝这杯，是借着基督成为神的朋友，成为这个绝对排外的群体中的一员。这一切全然是恩典。如果这都不能改变你的心来侍奉他，那么再也没有什么可以。愿我们记住他的怜悯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